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327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，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放下执着，修出真我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7月15日。我是1998年通过姑姑喜得大法的，那时父亲腰部疼痛，姑姑到我家劝父亲练法轮功。22岁的我听得入神，当听到返本归真这句话时，身体一震，我问姑姑，我练行吗？姑姑连忙说，行啊。就这样，我走进了大法。姑姑带我进了学法小组，听到同修们齐声背诵论语时候，我感觉自己和同修有很多差距，得法又晚，就抓紧时间背诵论语和经济要旨。经济要旨刚背了一半，邪党的迫害就开始了。背法给我以后的修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，也使我能从疯狂的迫害中走过来。第一部分，进经护法，不惧迫害。1999年720后，各个练功点不让练功，环境气氛非常紧张，同修们切磋要去北京正实法，要求还师父清白，还大法清白，给我们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。从未出过远门的我，只身一人去了北京。当站在天安门的那一刻，真的是用尽所有语言都难以表达的震撼，心顿时豁然宽大了，就感觉师父往上拔我，火箭似的快速提升，至今都难以忘怀。我未能喊上一句法轮大法好，就被警察绑架，强行押回当地，先后被关在派出所、拘留所、镇政府、洗脑班等处迫害。警察把我双手反铐在大树上，抽嘴巴、踹双腿、揪头发。我心中就被法，我们绝食要求无条件放人，因为我给大家背红银题目，警察第一个把我拉出来灌食，说我是头。一男警拿竹竿打我双腿，把竹竿都打裂了，我双腿都是紫茄子色的。一女警把我按倒在地，骑在我身上，用勺子撬我的嘴要灌食，我全身动不了，就用力把头往地上磕了几下，她一下就镇住了，连忙一把按住我的头，停止了灌食迫害。当真的放下生死时，邪恶是惧怕的。最后他们把我关入精神病医院迫害，三四个男医生按住我，强行注射不明药物，我头晕目眩，心脏极度难受，感觉要虚脱，双眼模糊，最后家属接回家。2000年9月30日，我和姑姑再次到北京正实法。天安门广场上，全国各地同修特别多，大家一起高喊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好。我们被便衣警察抓到车上，被关入北京东城看守所，后被当地接回当地洗脑班迫害。10月4日晚上，洗脑班运来一群打手，下车后便叫嚣，有的伸手就扇我们嘴巴，有的把书卷起来扇嘴巴，用棍子打，边打边叫嚣，还练不练，污蔑师父与大法，让骂师父骂大法，边抽我嘴巴边问还练不练。当时我就坚定一念，打死也练。当时这一念是对的，现在不承认旧势力迫害，不能让他打死。他们又拽起我和另一同修，面对同一棵大树站好，找来木板狠狠地抽打我们全身。对面的同修晕倒了，后来我也晕倒了， 因为我们已经绝食几天了。后来听同修说，他们把我们抬到屋里，边摇晃我的身体，边大声喊我的名字，又是掐人中，又是泼凉水。从这以后，洗脑班才停止迫害。第二部分，身在牢笼，坚持被罚。2000年11月25日，洗脑班邪恶强行把我拉到保定劳教所，非法劳教三年。2001年，保定劳教所到臭名昭著的马三家劳教所学习，疯狂转化所有法轮功学员。狱警强行把我带到顶楼迫害，逼抱蹲，用电棍电击，靠大板，四肢分开，用手铐分别铐在光板床的四个角，犹大在耳边不停地放毒，狱警拿着电棍边叫嚣着，还放着污蔑大法的录像，车轮战术，24小时不让睡觉，精神上和身体上摧残着你坚强的意志，不只是度日如年，连呼吸的空气都想置你于死地。后来他们又让劳教所男犹大来转化，也无济于事，大法在我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也禁不住流下泪水。如果没有师父的慈悲保护，没有我被罚打下的基础，我是很难走过来的。接下来，他们把我们这些不转化的学员关到一个严加班，每天早上6点起床，晚上10点、11点，甚至更晚，制作蓄电池的铅板，铅粉被大量吸入体内，会中毒的。他们不管中毒得病，只为给自己创收。后来就做假花，这种手工活没有机器的噪音，大家坐着围着一张桌子，这样就便于我们一起学法。师父发表的一些新讲法，我们也收到了，旧金山讲法、波士顿讲法、加拿大讲法、佛罗里达讲法、费城讲法等，也知道了发正念，也知道做好三件事。同时也跟上了师父的正法进程，只要传进来一份讲法，我们几个同修一夜不睡，把16开的纸折成8小块，这样便于学法和收藏，侧躺着，小心翼翼地一个字一个字抄写下来，不能有一点声音，因为晚上随时有人看管，不能让大法受损失，不能让大法弟子受迫害。第二天，一份新手抄讲法送给别的班的同修，等所有班都有了，我们才完整的学一遍。在我们这个班，我是最年轻的，是大法赋予我的使命，是师父给我开启的智慧，所有传进来的讲法我都背下来了，这样就便于我们干活的时候学法。大家围着一张桌子，我给大家背法，大家边干活边听。队长听到明知背法，也无可奈何地说，声音小点。这样虽在牢笼中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们依然沐浴在大法中。第三部分，建立家庭资料点。2003年10月25日，劳教三年冤狱结束当天，我被当地公安局警察拉到当地洗脑班继续迫害。我绝食抗议，身体极度虚弱，警察通知家属将我接回家中。回家后，我调整好状态，多学转法轮，多发正念，多练功，弥补自己的不足，快速融入到正法中来。通过和外地同修切磋交流学习，从未接触过电脑的我，从开机关机学起，复制粘贴，上网下载，打印，装墨粉等。2004年，我在同修的帮助下正式成立了家庭资料点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怕心很重， 做资料的时候，外面警车一响，我心就揪起来，精神上非常恐惧，怕再被劳教迫害。我加强学法，同时也多发正念，清除怕心，那不是真我，是旧势力在怕它被清除曝光。看着一张张明慧周报打印出来，送到同修手中去救度众生，同修们羡慕的目光，时间长了又生出了欢喜心，总以为是自己在做，在救度众生，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做。后来又生出着急的心，完成任务的心，显示心、妒忌心、怨恨心等。通过学法、发正念和同修切磋交流，一点一点去除这些人心。就这样，我的家庭资料点在慈悲师尊加持下走过了20个年头，叩拜师父。第四部分，修去怨恨心。我是在娘家结婚生子的，一直没离开过母亲。我从小就是一个任性、倔强、妒忌心强的孩子。姐姐和妹妹都在城市，学习好，工作好，家庭好，母亲都仰视他们。我在农村，无正式工作，母亲总是挑剔我，我心里愤愤不平，心生抱怨，抱怨自己结婚时，屋子、床、家具都是死去的哥哥的，哥哥刚结婚半年就淹死了。怨恨母亲对自己不好，在我被非法关押镇政府期间，母亲见我不转化，左手揪住我刘海，右手扇我嘴巴，然后换手扇，直到我鼻子出血，她才停手。从此，我更怨恨母亲了。通过学法，我明白，是我生生世世欠母亲的，就是今生她给了我生命，我也应该好好孝顺，报答他，是我欠母亲的。我也渐渐理解他。我被关押迫害3年，是母亲带着我年幼的儿子，操持着整个家，还承受着亲戚们的指责，乡亲们的指指点点和异样的目光，他也承受很多的压力，付出很多心血。我这个怨恨心应该从深层挖出，去掉它。去年冬天，母亲摔坏腰，我拉着母亲去医院检查，母亲在炕上不能动，我辞掉工作，专心伺候她，一日三餐送到嘴边，洗头，擦洗身上，洗床单，烧炕，接尿，用手抠大便，在我无怨无悔的精心伺候下，去年春天，母亲能自理了。我感谢母亲帮我修去怨恨心，也感谢慈悲伟大师尊的苦心安排。我还有很多自己意识不到的执着心，要在精进实修中修去它。我扪心自问，修身按师父的要求，每天3件事做到位了吗？达到标准了吗？修口，每天讲的话达到不同层次法对你的要求了吗？有多少党文化因素？修意，无数双眼睛都在注视着宇宙焦点，地球上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，一丝一念归正自己，分清哪是真我，哪是假我，哪是旧势力干扰了吗？距离师父的要求，法的标准还差得很远。自己的一点浅显认识，通过大陆交流法会写出来，与同修交流，向师父汇报，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。何时？叩拜师尊。
Thank you.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走正修炼路》，作者湖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17日。我看到同修写的文章，否定中共司法迫害，大法是根本，法律是辅助，很有同感。看到有些同修还在被迫害，被绑架，非法抄家，判刑，心里真的难过。希望同修们早日提高上来，早日走出磨难。邪恶之所以能够迫害到同修，我看到的是邪恶在钻同修认识不足的空子，有时候无意中就中了邪恶的圈套，被动地认为他们抓到了某些所谓的证据，如在同修身上非法搜到了多少份真相资料，在家中非法抄到了几台打印机、电脑、制作真相资料的相关设备等等，同修就认为自己修炼中有漏，被邪恶抓到了被迫害的把柄和理由，这是认识上的不足。大法弟子有漏也不归他管，我们归师父管，无可奈何地跟着他们所谓的法律程序走。那些所谓的事实与证据都不是邪恶迫害的理由，那是救度众生的真相，是戳穿邪恶、曝光邪恶、破除邪恶的利器，是大法弟子的慈悲，更是大法弟子的威德。人眼看到的是，我们面对的是人，是公检法司，是司法程序，而实质则是正邪大战。在被迫害的时候，有些同修的认识不在法上，被所谓的眼见为实的假象迷惑了，完全把这场迫害变成了人对人的迫害。对法轮功，邪恶从来没讲过法律，邪恶的伎俩就是把同修思想认识搞迷糊，误导到人的所谓政策上来、法律上来，从而脱离修炼人应有的认识。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，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人谁也动不了，这是不是具备了保护自己的能力了？其实迫害之前的老学员我都给你们推到位了，包括后来的新学员，只要正念正行，完全可以保护自己了。如果我们的认识和思维方式真在法上，邪恶瞬间就会解体，也就是说真正的事实证据不是人的东西，不是人的事情，是超越人的，人也够不着，更管不了。在被定为证据之后，那些证据极少有回到同修手中的，而我们定为利器之后就不一样了，邪恶拿不走，拿走了也会回来。2001年我几次进京上访证实法，被邪恶迫害到洗脑班。有一次我被非法关到洗脑班的时候，里面有十几位同修，我对同修说，我陪你们到最后，你们都先走，先回家。我当时坚信自己能走得过去，对最后走的同修来讲多一个伴儿，最起码有所安慰、帮助和鼓励。结果真的是所有同修都回家了，而却始终不放我。我想等两会过后会放吧，结果也没放。我想要春耕了，应该会放吧，结果外面麻边水响了，也没放我。等待中我发现不对劲了，我得冷静下来向内找。我发现自己有求回家的心，怕被劳教的心，更有怕被劳教过不去关，怕承受不了的心，还有为了要出去跟他们玩文字游戏蒙混过关的心。后来我无意中在一本书中看到一句成语，适可而止，我一惊，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在点悟我，不能再错了。我发现他们的真实目的是想利用我，转化我后做他们的反面教材，所以迟迟不放我。家属在营救我的时候，一位朋友看我不写保证书出不来，就冒充我写了一份保证，骗他们说是我写的。我觉得这些人心与做法都不对，我想起师父的点化，彻底清醒了。我明白了他们的险恶用心后，在法上我也更加坚定了，那些人心我都不要，放下生死，要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我开始绝食，洗脑班的人看到我绝食后问我，你想要干什么？ 我说我要见你们最大的头，最大的领导。后来他们怕出事，找来了610办公室主任。我当着610主任的面郑重地说，在我知情或不知情的情况下，我所有的亲朋好友向你们写过什么，保证过什么，统统作废。说完后，我看到他的脸被气得铁青，他冷冷地说，你等着。我心里一下子坦然了，释怀了，心想爱咋地咋地。和610主任谈完话都11点多了，吃完中饭，妻子接我来了，我还以为他在跟我开玩笑，没想到是真的。后来悟到，是我放下了生死，放下了那些人心，完全在法上了，符合法的要求了，师父就帮了弟子，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。我回家后才知道，父亲在营救我的过程中也是受尽了屈辱，历尽了艰辛，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，父亲以死相逼，他们也不放人。父亲见我面的第一句话就说，我们差点就见不到面了。真的是走人的路，邪恶就是邪恶，而且是邪恶至极；走神的路，邪恶瞬间就解体，啥也不是。20多年了，我再也没有遭到实质性的迫害，都是在有惊无险，在心性的不断提高中走过来了。后来我父亲和妻子都相继得法修炼了。2019年，我的门店改行搬家了，派出所指导员到我原来的门店找我，没看到我，就找我的同行要了我的电话号码。他打电话给我，问我，你在哪里？我告诉他我现在在哪里，说得很清楚详细。我说，欢迎你到我这里来。妻子对我说，我们好不容易换地方了，你不能告诉他真实的位置，你完全可以换一个地方见面。我理解妻子的想法，但我不能那样做，那不是有戒备心吗？那不是把他往外推吗？我把他当什么人了？我把他当警察了？把他当迫害我的人了？或者认为我跟他见面是配合了邪恶？这些我都不认可，我真心的把他当朋友，而且是老朋友，因为我们不是第一次见面了，已经见过几次了，打过几次交道了，而且我感觉他对我的了解越来越多了，越来越正面了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人又都是为法而来的，他要跟我见面是我们的缘分，我要把真相告诉他，表面上是他在执行公务，那公务就是我们续缘的线，我对他的到来坦坦荡荡，没有任何隐晦的地方，结果我们聊得很开心，我把我修炼后的体会心得都告诉了他，与他分享了我修炼后的喜悦和快乐，心胸的无私与大度。最后他要求与我合影，我明白他的意思，但我想的是，他是一个明白真相的活传媒，我要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与慈悲带给他，让他传播出去。我们合影后他说，你好高大。其实我身高1.70米，他身高1.78米，是他感到了我修好那一面的高大。一晃又是6-7年过去了，再也没有警察上我家门了。有同修认为配合他们照相就是配合了邪恶，我不这么认为，他们的思想目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的认识心态才是最关键的。我不在人的基点上看问题，也没有迫害与被迫害的概念，与众生只有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。修炼中，我们就是要透过表象看本质，我们连救世力的本身都不承认，迫害的本身也不承认，我们要突破人的观念，在法上认识法，在法中实实在在的提高上来，才是师父要的。个人所悟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和同修正念通过身份证检查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7月15日。一次我准备去外地农村办事，正好身边有位同修也想和我一起去，到那里学学法，交流交流，我们就约好了一起开车去。因为正是两会期间，还是开往北京方向的高速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就决定只带电子书。早上我开车到了同修家小区门口，看到他带了不少东西，其中两包是大法书籍，将近20本书。我当时很犹豫，心想两会期间北京方向的高速口检查身份证是非常严格的，我们俩又都被协党判过刑，身份证上都有特殊的标注，我以前过高速时就被查过，而且那么多大法书，要翻后备箱的话肯定会出问题的。不行，一定要理智，不能给大法带来损失。想到这儿，我就问他，你怎么带那么多书啊？他说，没事，都拿来了，意思就是不送回去了。我犹豫再三，最后决定看情况，如果高速口检查严格，我们就开车回来。没想到的是，我们先走绕城高速口，原以为可以直接开上高速，突然进京高速口临时围了个栅栏，直接和绕城高速的道路连上了，车根本回不了头，只能顺着临时围的通道一直往前开。这时我看见有很多警察守在每个进京的高速口上，侧面还有一辆特警车，一辆警车，一个检查车辆后备箱的临时停车场地。把守路口的警察每个人手里拿着检查身份证的仪器，挨个过筛子。这时我们离检查口已经越来越近，情况非常紧急，车又掉不了头，后备箱里还装着大法书。当时我非常紧张，同修看到我的情形大声说，别怕，我们是王，我们是主，谁能动了我们，谁也不配，别把他们看得太高了，你不就低了吗？我让自己平静了一下，这时我想到了同修的女儿临行前对她母亲的叮嘱，也想到了我在部队的孩子可能会因此被迫转业，也想到了丈夫的工作可能会受到影响。但是不管怎样，这个车是我开的，大法书是我的，绝不能说出同修，要保护同修。我想好后看了一下路口的警察，感觉他空间长很祥和，我就对着他发出了一个强大的灭字，然后啥也不想了，爱咋咋的，一切交给师傅了，就径直把车开了过去。警察这时示意我摇开车窗出示身份证，我很坦然，顺手把身份证递过去，直接放在他的仪器上。奇迹出现了，仪器没有任何异常反应，这是从来不可能的事情。我上火车，包括高速，都经历过刷身份证异常的事情。然后我想直接把车开走，警察又示意我把同修的身份证拿过来继续检查。我犹豫了一下，又把同修的身份证直接放在了仪器上。奇迹又出现了，还是没有任何异常反应。就这样，在师尊的看护下，我们安全地驶离了高速，平安地到达了目的地。通过这件事情，我深深地体会到了修炼的严肃性。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以法为师，平时要扎扎实实地实修自己，一丝一念都要严格地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，只有坚实的修炼基础，遇事时才能在法上，才能做到先他后我，无私无我的正念正觉。 以上是自己层次总部，如有不对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